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士师记》二十章。于是以色列从丹到别十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这样的场景令我们感到惊叹。不怎么和睦、常常有分歧的以色列人，居然在此刻聚集在一起。那这样的场景在士师记是很少出现的。自从士师俄陀涅之后再一次呈现如此合一的场景。他们的团结合一如同一人，是为了来攻击奴役他们的仇敌吗？是为了征服迦南地剩下的敌人吗？都不是。他们的团结是因为对自己的百姓在自己的地界做了一些事，令他们感觉到憎恶。他们不是听了神的话去聚集，他们也不是听了士师的话去聚集，他们听了一个道德极其败坏的利未人所讲的，他们聚集起来要准备向便雅悯人声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的场景当中，以色列人是有分歧的，对亚门人、对非利士人进行攻击的时候，他们总是有分歧，不是一个支派同意，就是另一个支派反对或者不参加，然后事后呢还要分享战争的荣耀。可是在这一刻，什么分歧都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无需惊讶。很多时候人对神的话是忽视的，可是对于人所讲的话，往往相信度是超过上帝的。他们从哪里听到便雅悯人中间有如此的恶？是通过这个利未人。那利未人如何表达叙述他所经历的一切？第四节，那利未人就是被害之妇人丈夫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住我的房子，想要杀我，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我就把我妾尸身切成12块，使人拿来传送以色列的为业的全地。因此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算商议。那这个利未人在叙述整个事件的时候，明显的很自私，他巧妙的粉饰来隐藏自己的过失。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如此相信利未人呢？因为他的妾强奸致死，他还用了一个非常残忍的方式，就是把他的妾的尸身切成筷子送到以色列全境去。这个利未人一定是好人吗？从表面来看，他是神所呼召分别为圣共圣职的人，从表面来看他比其他人更值得信任。但是在十九章，这个利未人所表现的并不是一个良善之人，他有他的邪恶。从表面来看，他的道德应该是比较优越的，可是实际上他的恶是隐藏极深的。他对他的妾应该是没有一种真爱，住了4个月才去接他的妾，而且他的家里面是有淫乱之罪的，妾 行乐淫乱，离开丈夫，这个家的治理上是极为失败的。我们还看到，当利未人入住基比亚的时候，有匪徒围住他，想把他带出来强奸他。他不但没有奋起抵抗，反而把自己的妾交出来，任那些人处置、玷污和凌辱。之后呢，这个利未人就把他的死去的这个妾切成筷子送到以色列全境。从这一系列的事件看下来，利未人并不是良善，他也是邪恶的。而且他讲述这个叙事的时候呢，把自己的那种冷漠、无情、不保护自己的妾反而主动交出来。他还反而说基比亚人想要杀我，他就没有说基比亚人是想要强奸他，与他交合。事实讲了一半，有一半呢是掩盖的，掩盖一小部分或者一多部分，没有把事实讲出来，这就是做假见证。但是因为他的妾死了，强奸致死，众多的以色列人是相信他所讲的。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在失事记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无论是那些不谦不义的外邦人，他们邪恶，就连上帝的百姓，看似表面有道德敬谦，外表有一定的良善，也同样落在罪中。或者保罗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都是偏行正路，一同变为无用。在整个士师记也好，还是在十七章之后的每一章的篇幅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以色列群体当中，可以说没有义人，这个世界之上也没有义人，有不同形式、不同的恶，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利未人所做的这种恶，也是我们常常去做的。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事实讲述的时候，讲一部分事实，又掩盖一部分事实。我们跟别人讲述自己比较好听的故事，却把那些不好听的故事隐藏起来。我们对别人讲述对自己有利的故事，对自己无利的故事把它再遮盖。这个可能就是罪人的文化，这不单单是利未人，我们也是常常如此。好像讲到关羽，只讲他过五关斩六将，却不讲他大意失荆州走麦城，只提他的成功，不提他的失败。人性本是如此，因此堕落的罪人很难把事实全部讲出来，人很容易扭曲事实。这种罪人的文化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因此圣经说不可做假见证，因为人很难把事实的全部，无论是好的、坏的，外面的行为、里面的动机，无论动机多么邪恶，都愿意把事实讲出来。这样的人很少，你堕落之人总是把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有益的事情讲出来。对自己有害的事情想办法遮盖、隐藏起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聚集不是为了反抗仇敌、攻击仇敌，利未人讲述这些事也并非是为了公义，而是为了报复。因此在士师记结束这几章，让我们看到真的是没有一个义人， 没有王的以色列人的确痛苦，没有王治理的以色列人真的是败坏。我们看到这里未免有些绝望，其实这些绝望更让我们晓得以色列人需要有一位王，一位好的士师来治理他们。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健全或者完全的士师，他们是不可能拥有良善顺服上帝的律法。第八节，众人都起来如同一人说，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的帐篷自己的房屋去，我们像基比亚人必这样行，照所知的迁去攻击他们。我们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100人挑取10个人，1000人挑取100人，10000人挑取1000人为民运粮。等大众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就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丑事征伐他们。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这样的场景也令我们感到惊讶。我们还记得最后一位士师参孙，他去对抗非利士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并没有和他一起来对抗非利士人，他们反而捆绑参孙，把他交给非利士人。他们在这里对付自己的弟兄，对付自己的支派，多么的同心，多么的殷勤努力，而且是奋勇向前。所以以色列所做的总是颠覆我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现在你们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致死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从这个讲话来讲没有错，他们是为了执行公义，要把恶从以色列中除去。但是呢，你看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我们不太知道便雅悯为什么不把这些暴徒交出来应该把他们交出来绳之于法。可能是出于便雅悯支派的骄傲或者是这些匪徒就住在他们中间，有一种的血缘，或者有一种比较近的关系，不把他们交出来。总之便雅悯支派并没有谦卑的承认这件事，没有承认在他们的统治的境内居然有这恶事不能够容忍，应该把恶人交出来进行公义的刑罚。他们没有交出来，反而拒绝，或者是骄傲，或者是认为这是我们支派内部的事，或者他们已经和这些罪恶有了一定的联系，他们不把它交出来。总之这样的一个回复没有让这件事情变得更顺利，反而带来了更大的灾祸和战争。到了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差一点造成便雅悯支派灭亡。所以到目前而止我们就可以看到利未人是冷酷无情的，那些便雅悯支派的那些里面的匪徒放纵情欲，造成了全面的内战，没有看到良善，一切皆都是恶。18节，以色列人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这句话很熟悉，在士师记第一章在继续的攻击迦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也问谁先上去那里回答说犹大 刚先上去，啊，这里也是，不过对象不一样。第一章是攻击那些余剩的迦南人，而这一章攻击的不再是迦南人，而是自己的弟兄，啊，兄弟相残，导致内战。我们看到在士师记，以色列人对敌人、对迦南人心慈手软，允许迦南人有生存的空间，让迦南人做他们的仆役，然后对他们并没有恨意，有时候好像和迦南人很暧昧，但是你也常看到以色列人对自己的弟兄、对自己的支派，反而是残忍和凶残的，好像在很多时候，罪人都是如此。对于这个世界的抵抗力是微弱的，但是对教会内部的弟兄或者对教会，很多时候缺乏了包容、理解，对教会的圣洁缺少了捍卫。这就是人的一种恶吧。无论这个世界怎么诱惑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并不会咬牙切齿，反而总是理解说这个世界太恶。如果教会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伤害到某一个会众，他就说教会怎么还会这样，对教会毫无理解，毫无包容，毫无怜悯，真的是对外人、对于这个邪恶的世界心存怜恤，但是对于教会、对神的百姓，好像很公义，好像很圣洁。其实，人这种的恶也是极其的可怕之极。那么从19节一直到48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上级攻击他们失败了，第二日他们再去攻击的时候呢，做了祈求，他们就问我们再出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是罢兵呢？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那为什么第一日失败呢？或许神要除去他们的骄傲，他们没有问神能不能去攻打，反而先问谁先上去。他们却没有看到他们攻击的是自己的弟兄。除去罪恶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所求的不是可不可以去攻打，而是行谁先上去。到了第二日的时候呢，他们求问神就说我们去打仗呢还是罢兵呢？这个时间原来的那种的热情，那种的对便雅悯支派的那种恨意，在这一刻少了少许。不过最终以色列人是得胜了，可是得胜后来所带来的那个恶在48节呈现出来。以色列人又转向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有的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了，又放火烧了一切的城邑。这里就不是执行公义了，这里不是在除去罪恶，这里是屠杀，屠杀。得胜并没有结束，他们还要进行屠杀，这不是正义之战，这是种族的屠杀，对于支派的屠杀。这里可不是在以公义的方式报复，这里是以自己的私欲进行报复。正义应该是处死基比亚的那些匪徒，可是他们也把便雅悯支派的人进行大量的屠杀。20章的结束让我们看到一盘散沙，皆都是罪恶。 没有良善的出路。那么他们为什么如此残暴的对便雅悯地的人牲畜进行屠杀，用火烧尽呢？报复，内心有苦毒，有苦毒就会有报复的升级。真正的正义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报复是你伤我一只眼，我伤你两只眼，你打掉我一颗牙，我打掉你两颗牙，加倍的奉还。苦毒必然会有报复，因此我们在二十章就可以看见支派之间的这种报复，从个人上升到支派，而且对便雅悯支派差一点是毁灭性的。利未人里面也有报复的想法，这种报复是源于内心有苦毒，如何能够解决苦毒，就是去饶恕，不饶恕对方就有苦毒嘛，就有苦毒。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苦毒是极多的，失败了，再次攻打的时候成功了，成功没有停止，加倍的报复，毁灭性的报复，里面的苦毒是极多的，战争是残酷的。其实不如说人里面的恶呀，是残暴的，凶残的，邪恶的。我们很多时候也去常常去报复别人吧，别人说我们一句，回他十句，别人打我们一拳，我们把他置于死地。苦毒不除去就没有良善，只有把苦毒除去的时候，人才能表达良善。解决苦毒的方法就是去饶恕别人，我们很难去饶恕人，不饶恕人里面就有苦毒和报复的想法，恨意就充满自己。如果你和我想饶恕一个人，一定要明白，饶恕一个人的前提要明白，不要再提起对方的错，也不要对他人来提起对方的错，也不要在自己的心思和意念中提起对方所做的恶，就是不要让自己沉溺在受伤的情绪里，不要向对方怀着恶意。首先要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意念，如果自己的思想、意念、头脑总是抓着这个恶不放的话，饶恕是没有开始的。而饶恕成为可能最大的那个起因，是因为你和我看见了，并且也感受到神透过基督给我们的饶恕是广大的，这个代价是昂贵的。唯有我们认识到我们对神是亏欠的，我们才能够正确看待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基督饶恕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教义和事实，会让我们的头脑、情感、意志谦卑下来，愿意去饶恕别人。我们会晓得我们自己如此大的罪恶，有什么资格不饶恕别人呢？我们在基督里拥有了那么大的恩典，如此丰盛恩典临到我，这个人伤害我也好，刺痛我也好，他真的能夺走我什么吗？他真的能使我变得更贫乏吗？不能够。当我们看到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基督就 饶恕我们，我们也应该在这丰盛的恩典和饶恕中，不断的想办法去饶恕别人。我们若是常常思想基督对我们的饶恕，我们也愿意在基督里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所以饶恕别人不是言辞的表达，而是先从心里去饶恕。我们一想到对方就生气，一想到对方就想得胜或者羞辱对方，证明我们里面没有饶恕。因此饶恕别人从心里饶恕，而从心里的饶恕也在于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饶恕的这样更大更丰富的恩典。因此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过犯，也要指出别人的不公之处，然后要寻求和解，寻求和解。二十章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没有饶恕，没有和睦，他们也没有去做和睦的事，也没有去做饶恕的事。支派之间有了战争，利未人里面也没有饶恕，他们在饶恕的事情上没有任何的行动力，反而让这个报复升级，残忍的事表现出来。因此整个的故事，利未人、以色列人、便雅悯人都没有做和睦之事，饶恕之事都没有去行，反而混乱、战争、屠杀，让这个事情变得雪上加霜，导致非常悲惨的结局。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也受过伤害，受过误解，甚至别人的攻击，被攻击的我们内心难以平静，是充满仇恨的，我们想要报复，想要彻底赢对方，让对方彻底的去认错。是的，他应该来认错，但是心中不应该有恨意，恨意会带来苦毒，苦毒会带来报复，而报复的想法和行动是可怕的，或者把他置于死地，或者希望他出门被车撞死，或者我们以上帝的名义愿上帝咒诅他。总之苦毒所带来的绝对不是平安和喜乐，苦毒所带来的如同21章凶残的杀害对方，烧了别人的城，夺他们的财富。不要让苦毒在心中存留很久，因为你和我已经被饶恕，已经被接纳，已经被连续领受如此丰盛的人，要在基督里尝试去饶恕别人，去赦免别人，以别人寻求和解，而不是让罪恶继续的发生，也不是让苦毒这样的种子在内心继续的成长，所带的结果绝对不是和平，而是更大的破裂。20章的结尾好像没有结尾，但是无疑是告诉我们，这个故事里面的利未人、以色列人、便雅悯人在于饶恕之事什么都没有做，反而加剧了罪恶的发生和事态的变化的加剧，不是往良善的方向发展，而是往更加悲惨的方向发展。所以你我的人生也受到过不公和伤害，你是带着苦毒去处理这些事情，还是你已经在基督里被饶恕，也愿意在基督里去饶恕别人，对他 没有恨意。愿主怜恤我们，感谢主。天父，来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实在在面对不公的事情临到我们，心中所存的不是饶恕啊，报复啊，因为内心有了苦毒，这些苦毒带来言语、神情，还有行为，有忌惮的行为。主啊，你可怜我们，我们的确是罪恶之人，我们很难使自己不能没有苦毒，我们有限而脆弱。但愿主施恩给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能够在得到饶恕之后，也愿意在恩典中使头脑、情感、意志变得谦卑和柔软，去饶恕别人，去赦免他们对我们的伤害，不怀恨，反而在基督里如同你接纳我们一样去接纳伤害我们的人。主啊，你的恩典总是伟大的，你的作为总是奇妙的，愿着作为和奇妙来融化我们被伤害的心、苦毒的心、报复的心，使我们变得更柔软、更顺服。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